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1月1号，十月份结束了，十一月份正式开始，也进入了美国大选的倒计时。不算今天的话，周六、周日、周一还剩3天，11月5号将是周二投票日。您投票了吗？赶快出去投票，不要浪费自己那张选票啊！那么到下周，如果说本周之内是财报和今天的非农就业数据等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带给了市场的一些动荡的话，那么下一周则是巨大的冲击。到底谁能当选？当天晚上能不能出结果？国会怎么样？总统怎么样？和这个相关的所有的资产板块都会得到非常大的这种冲击和波动。而且呢，5号之后6号7号是联储的会议，这一串的事件呢，让下一周成为非常重要的一周。那这一周呢，不仅是财经板块了，整个国际局势全部都在跟着盯着这个下周的美国的大选。光是在今天，北朝鲜的外长已经和俄罗斯方面呢明确的表示，北朝鲜方面将配合着俄罗斯的同志在乌克兰坚持到胜利的最后一刻。这等于说北朝鲜呢，朝鲜方面正式宣布加入乌俄战争。所以乌俄战场呢，已经不是两国的战场，成了3国的战场。那今天的美国、日本、韩国啊，就是谴责抗议啊，等等等等等，仅此。然后这边呢，昨天英伊朗的军方已经说，哎，他们要马上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也是在最近这几天。所以呢，大选前后我们看到呢，各方的这种异动都是在给美国方面施压，也防止呢美国大选之后呢，像这泽林斯基趁着你有病哈，他们也来得狠的一招。所以呢，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在美国的大选了，您什么感觉呢？千万要去投票。美国的总统如此之重要，带给美国我们自己未来的生活乃至于世界如此的重要，你有这一票权居然不去投票吗？所以呢，催票赶快出去投票。那这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么今天呢，高杰这个时间将给我们的 Rex 周伟宇先生。基本上每个月或者每周最重要的那个日子，高杰都会请 Rex 呢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高杰会全程的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呢，一会儿呢，我 Rex 开始分析之后呢，有问题你就可以打电话上来啊，别到最后的时候 Rex 下线了，你有问题呢问不到了。如此关键的时刻，我们也想听听您啊，对很多的板块啊、股票啊，您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把您的好的观点呢跟我们分享。如果呢你觉得不 sure 想跟大家确定一下，哎，你怎么看，也打电话上来，观点多，咱们一起呢去分享。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的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就是非农就业数据了。今天早上劳工部已经公布了10月的新增就业人数呢，只有12000人啊。一听这个数字，你说，哎，你是不是少个零啊？怎么搞的？9月那个时候这个数字是223,000呢，到了今天居然只有12000人，没有错，就是这么个数字哦。所以这个数字呢，今天出来之后呢，大家压住呢，联储下个月加息呢成了99.9%哈，加一码等等等等。那这是今天一个非农数据。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算是一个爆冷门，也算是一个意料之中。于是呢，大家就在不断的分析这个数字，并且呢消化新一轮的财报。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是 NVIDIA 呢将近到止了，把 Intel 踢掉了。 Intel 啊，一代巨头啊，没说就此谢幕啊，但是呢现在已经是边缘化了，从这个龙头老大现在到被收购的边缘啊，这个 CEO 简直是了。所以我们看到呢，真是商场科技呢都是如战场一样，一个不小心可能是全盘皆输的这种感觉。那今天的周五啊，基本上我们看到美股的股市是全部走升的，昨天是一个大的回调。那今天呢，道琼上涨了288.73点，涨幅 0.69%， 收报42,052.1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44.77，涨幅 0.8%， 收报18,239.92。S&P 500指数上涨23.35点，涨幅 0.41%， 收报5728.8。 费半呢今天上涨 54.68， 涨幅 1.11%， 昨天是大跌哈，现在回到了5000点的上方，5001.42 点哈。那今天的几个 五大科技的巨头呢是涨跌互见的， Meta 呢基本上持平啊，跌了个 0.074%， 苹果呢跌 1.33%， Alphabet涨 0.1%， 微软涨 0.99%， 亚马逊今天大涨 6.19%。 费半呢大部分是收高的，像高通涨 1.54%， 然后应用材料涨 0.99%， 德仪涨 0.87%， AMD 跌继续跌 1.53%， NVIDIA 今天上涨了 1.97%， 昨天大跌了好几个点，今天呢又回调哈。NVIDIA 基本上逢低总是要往回走的啊。美光呢涨了 0.08%， 台积电 ADR 涨 1.26%。 好，那接下来呢高杰就邀请 Rex 周周维宇先生给我们全面的做分析啊，不仅是今天的这些经济数据，包括呢下一周大选出现了任何一种情况，股市将会怎么样这个动荡呢？现在 VIX 指数已经过了20了，波动指数已经起来了，但是呢大家却非常有信心啊，对还仍然是看美股上涨的，挺有意思的这个情绪。好了，我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 888-275-1628， 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咱们一起探讨。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慢慢讲哈，我的语速也快， Rex 呢也快，我们慢一点。好，那今天呢这几个我讲到了几个比较大家看重的哈，市场都关注的非农就业数字，简直是数字大家都觉得你是不是少个零啊，结果呢它新增呢只有 1.2 万人，预期呢还有个 10.6 万人，这差的实在是太悬殊了。上个月呢是 22.3 万人，那失业率呢保持不变是 4.1%， 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解释呢？
对，今天这个非农就业人数确实让大家有点意外啊，就只有12000人，那么比预期人数要是100000人以上要少很多哈。那不过就是说这份比预期差的报告呢，主要是因为受到这个飓风啊，还有这个罢工的这个双重的影响哈，所以大家看仔细后发现，哎，这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所以等于市场的债券殖利率又出现了一个反弹啊。那么刚开始它出现的时候呢，债券殖利率基本上是一个下降的。那么但是到了现在来讲的话，等于债券殖利率它发现这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所以呢债券殖利率就反弹了。那么还有合并考虑上，就是说昨天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呢，事实上也是减少了12000人，那么到216000人。那表示呢这个企业招募啊虽然减少哈，就是说新增就业人口减少了，但是并没有裁减人力哈。那么还有就是说，你如果再仔细看薪资的增长呢，比上个月也多 0.4%， 那也比预期的高一点啊， 0.3% 高一点。那就是暗示呢，事实上就业市场仍然是健康的，等于雇主呢都还愿意有这个加工资来留住员工，也不轻易的裁员啊，虽然可能暂时不再轻易的这个放出工作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你这工作现在能够做就好好做啊，不要随便这个递辞呈啊，递辞呈后之后可能要找工作的难度会比较高啊，我想这个是今天这个报告啊给大家的一个感觉的。
嗯哼，这里边还有一些细节哈，我也没去仔细看的这个报告当中的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哪一块呀，哪个行业呀，在昨天我们分析的那个数据当中能够看出来啊，私人就业当中呢，也是健康啊、保险呐、这一类的呢，服务行业是有所增加的。那今天的这个呢，美国的非农就业这个到底怎么个板块？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哈。那 Rex， 那这个数据呢出来之后呢，我看到大家市场的整个的投资人或者说是这个交易员呢，他们压住呢美联储下面接下来的这个政策呢还会继续降低。美国的这个包括昨天的 PCE 啊，核心通胀其实还是 2.7%， 蛮高的。您怎么看市场的这种反应？那么今天的这些数据是否您也是认为哈，那么按照联储之前降了个 0.5%， 然后呢现在经济这么好，他那时候为什么降 0.5%？ 你上次跟我们来讲是预防性的这种降息，那么现在这些数据是否还符合您当时的那种判断？
对，目前这个就业报告显示前，这个美国的呢在一个就是说软着陆的几率还是相当的高。不过大家就是说在软着陆的情况下呢，而且通货膨胀也受到相当的控制啊。那我们前一天10月31号公布的这个 PCE 和 Core PCE PC 只有 2.1%， 那么 Core PC 是 2.7%， 略高一点，但是也是并没有往上升的一个迹象。所以在通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失业像今天这个人数呢，是就是就业人数降低的话，那么是有助于这个联储局呢啊，就说会继续走上它原来降息的一个步调啊。所以目前市场上普遍认为下周呢，这个联储局呢应该还是会降息一码啊，就是说到年底以前呢，普遍的认知还是认为联储局应该会降两码，就在未来的两次各降0.25%啊，这是市场普遍的预测。那么到了明年以后呢，可能要看新的总统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政策啦，还有相关的一些经济的变化来做决定。等于说今年底以前是比较好预测，那么到了明年以后呢，经济的这个情形呢，可能就要看下一任总统他的一些作为来做一些调整。
嗯哼，我们一会儿呢，请您给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哈美国大选的各种情况。我们先说一下本周之内，包括呢过去这两周，第三季度财报也都在开始呢一个一个出来，尤其大公司本周之内呢都已经出笼了。那么表现的各异啊，那市场呢对他们也非常的挑剔。那这一波呢，我们看到昨天和前天有所回调，那么今天呢又回来了。那能不能给我们从整个市场变动的背后的因素，给我们做一下分析？您怎么看目前大公司的这些财报？
对，其实大公司的这个财报呢，其实表现并不差，整体来讲哈，那只是说，因为它原来已经涨过，就是说已经涨了一大段，今年以来哈，所以等于是说这些对大，等于是它的估值已经比较偏高一些啊。那估值偏高之下呢，你的这个市场要能，投资人要能够接受这个股价它这么高的估值呢，所以对公司的财报它的期望值就拉高了哈。只要你这个增长呢稍微低于预期，那可能就会影响它的股价啊。那除非你是超过预期，比预期的好，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跳升哈。那不然普遍来讲，现在市场对这个就是说对这个大公司都给予很苛刻的看法啊。比如说像 Apple 啊，可能它也在继续增长，可能大家就希望它的增速能够提高一些。那这些东西啊，就是说是大家在检视的时候变得格外的这个严格吧啊，就是说稍微不如预期，那可能股价在第二天就会出现修正。
之前呢你也跟我们来做了一个分析哈，那就是整个的这一次的美国的股市的大涨呢，其实都是跟高科技公司是非常有关系的。是，刚才你也讲到了，大家呢似乎期望值蛮高的。但是呢之前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巴菲特指数啊已经是达到了历史新高。我们还在开玩笑，我说每次达到历史新高呢都会有一个回调。但是这次回调呢就是昨天和前天啊，昨天幅度大一点，今天又反弹了。那我的问题就是，那巴菲特指数仍然出一个高点呢，那昨天的这两个回调算是个回调吗？那如果这样的话，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下周又有大选，那接下来您觉得目前仍然处于高位的市场将如何波动呢？
对，这个指数呢，事实上在大概十月中的时候是到了最高点哈，那个时候大概超过200%哈。我们所谓这个巴菲特指数就是美国的股票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 哈，那这个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200%，到前阵子我观察到大概201%是历史最高的位置。不过经过了这两个礼拜的下跌哈，其实你如果注意我们的这个S&P 500指数已经出现了两周的下跌哈，然后再加上你刚公布的 GDP， 那我们上一季的 GDP 的增长了 2.8%， 所以一来一往之间呢，就是说 GDP 有上升，也就是分母变大了，但是呢股市却下跌了，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指数现在回来比较健康，稍微健康一点的 194.8% 哈，所以距离 200% 已经有稍微有舒缓一点哈，就是每一次你只要触破200，大概你就是站在卖方应该不会差太多哈。
是，
那到了这个现在掉下一点，就是我们 GDP 有增长，然后股市有一点回调，那现在这又好一点，就疏解了比较大的压力哈，所以让这个明下周呢如果有上涨，那就保留比较多的空间哈，就是说这个至少这个指标上就没有像上大概两个礼拜前那么过热的一个现象哈。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您预测下周啊，下周最大的问题的就是大选了。您觉得大选之后这个前后啊，市场将会如何波动呢？给我们打电话上来好吗？打电话上来，咱们跟 Rex 呢一起呢听 Rex 分析，我们也听一听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哈，你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也可以往这个电话上呢送短信啊。那高杰呢会把您问题呢跟 Rex 一起分享。好，那 Rex 谢谢你啊，这种等候。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吧。那接下来呢，下一周是非常的动荡的一周了。我们不妨呢从几个角度上给大家去看一看，到底这个情况将会怎样呢？因为到今天为止，我看到呢各方对大选的分析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现在呢，你要去到 X 上去看呢，几乎就是川普赢了。你去跟民主党，你再看索罗斯他们这个压注呢，美债一直在跌哈，似乎呢川普赢算很大。但是你看民调呢，媒体呢说他们两个非常的焦灼，那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今年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哈？我们稍后，现在线上呢有一位听众是李先生，好，请讲。
哎，我想请问那个专家，那个现在这个今天那个短期利率在跌，但是长债利率还在涨，现在这个长债和短债的利率，这个好像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十年的长债和三个月的长债已经差不多了，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做债券投资的，你要买那个债券的那个长债的那个 TLT，是不是这现在应不应该买啊？谢谢啊。
好 ，Rex， 请回答一下刚才那位听众，我在接您电话的时候您掉线了，对不起，请再继续拨打8882751628，8882751628。好 ，Rex， 请回答一下李先生的问题。
对，我想这个最近的现象可能跟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总统大选的结果有一些相关度哈，但是我们先在我这个讲这个分析总统大选这个之前，我先讲一下长债跟那个短债的差别哈。大家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说，哎呀，联储局降息了，那么长债呢，它的利率也会跟着往下走。那这个其实是不是正确的一个想法哈？因为大家就把它想成长债呢，就是未来经济的一个表征哈。长期债券就是代表未来我们对经济的看法，所以如果我们对未来经济看好的话，那么长期债券利率就往上走；如果对长期的这个债券利率比值比较悲观的话，长期经济比较悲观，那长期的债券殖利率就往下走哈。所以基本上是长期债券殖利率反映的是我们对经济未来的看法。那么反过来，短期债券呢是最短期就是联储局在控制的。那么联储局控制这个，它降息呢，就好像有一点把这个刹车，这个我们在油门啊，把这个刹车松掉，然后踩油门啊，这个就是降息的情形。那么在升息的时候，就是松开油门，然后踩刹车，好，就是这个概念。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联储局开始怎么样？这个本来是踩着刹车的哈，那现在开始不踩刹车，开始放掉刹车。还踩一点油门哈，那这样的情形是不是代表对未来经济是看比较有利的？所以你最近会看到的情形是短期债券殖利率下滑，但是长天期债券却悄悄的上升了，那表示大家对未来经济是偏比较乐观的，所以长期债券殖利率才会倒过来往上走。所以但是这其实长期来讲是一个比较正常，也就是我们一般来讲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应该要高于短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好，那只是因为过去两年呢，因为通货膨胀高涨，好，使得这个联储局必须要升息，那么就使得这个殖利率曲线倒挂啊，出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是渐渐的，就是要把它拉回来，好，也就是慢慢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应该要高过短天期的债券殖利率，这是比较正常的。
嗯哼。好，那其他听众朋友们哈，您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8882751628。Rex， 我再跟着李先生这个呢，再进一步问一下哈。那其实倒挂了这个长期和短期的利率呢，倒挂了时间非常久。那过去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如此悬殊的时候，是一定会出现经济回调的。那么这一次呢，大家都在喊软着陆软着陆，到现在为止呢，经济的数据呢也显示的非常的漂亮啊，都解读是美国经济的如何健康。可是呢，在我接触的很多的人啊，就是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好，做财经，大家都有一种感觉， 不sure， 就是大家心里是提心吊胆的，总觉着要发生一些事儿啊。当然了，你说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数据那个数据，没有 that's the feeling 啊 the feeling， 所以我不得不去跟您去再进一步的追问一下。没错，数据很漂亮，但真的这次就能够软着陆吗？那刚才李先生问的这个现在已经正常了，是说白了也就是那这一次的历史上的这种怎么讲经济危机真的就过去了？
恰恰相反，因为经济衰退啊通常是在殖利率曲线变成正了以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当利率殖利率曲线倒挂的时候是暗示未来会有经济衰退。那么真正经济衰退的时候刚好反过来，就是刚好就是当你从这个殖利率倒挂的殖利率曲线转正以后，就反而这个经济衰退 的发生的时间点都在这个时候啊。所以大家如果回去仔细去推敲的话，你就会发现当殖利率倒挂的殖利率曲线转正以后，反而是我们经济最有可能快要陷入衰退的时候。那其实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为什么这个大选这么重要，然后联储局现在的决策如此重要的原因哈，因为就是到底经济我们现在是会不会是真的软着陆，还是一不小心就掉入衰退的这个深渊哦？这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呀，真的软着陆了吗？我也不愿意散布任何恐慌情绪，但是这是一种真实的反应，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去在这里边咱们去讨论一下哈。没有人有水晶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来，只是高杰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都持着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呢？多少 percentage 呢？是超过70%呢？还是跟高杰一样，总感觉要发生点事儿哈，周围的很多人都觉得，总觉得就是什么时候，是年底呢，还是明年呢？总而言之，大家都是觉得要出点事情。总讲用江湖人的讲话，混江湖啊，你这个欠的总得还。那么你借了这么多的债，你总得去把这个东西配掉嘛。那啥时候事儿出来呢？那我们就先结合下周的大选哈，再看一看。那还是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好 ，Rex， 请分析一下吧。那接下来要怎么看待对市场带来重大冲击的大选？分几种情况，什么样的对应？这个市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好，那我们先要把它这个最基本的两个总统不同的基本政策稍微要稍讲一下。好，那川普跟卡马哈里斯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要加税，一个是要减税。哈，川普是要减税，那这个好景尼是要加税。好，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要能够加税或减税都不是总统说了算，必须要国会同时也是属于你的政党才有可能。好，就像2016年川普当选的时候，在前两年这个整个政党两个国会也是属于这个共和党的，所以就有办法达成一个减税的方案。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拜登当选的时候，可是因为国会呢，其实在初期也有初期两年也有这个民主党主政的情形，可是他并没有成功的推动加税的一个情形，所以其实拜登的执政的情形啊，我们并没有经历到加税。也就是说加税减税这个事情呢是影响至关重要，而这个情形是必须要总统跟国会是在同一个政党才会完成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减税当然对企业是比较有利，加税对企业比较不利。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说川普跟他的这个国会两边都是属于就是这个共和党赢的话，那么通常对经济是比较正面有利的，因为这个可能是减税的一个方案啊。那在减税，但是川普当政的有一个不能算是不敢说是叫缺点吧，就是说大家的担心就是他会打关税啊。所以通常如果川普跟这个共和党全大赢的话啊，就是红色浪潮席卷，总统国会都赢，那么可能这个会减税嘛啊，这会加关税，但是会减税，就是说对国内企业比较好。对外国的这个可能会比较不好。那可是这个时候的反应呢，通常就是代表说股市通常是对股市比较有利，可是对债券相对比较不利。所以其实在最近这一个月呢，其实是这个金融市场有一点在反映这个川普可能会赢，而且是共和党也可能会赢国会的情形。也所以股市呢出现一个是上涨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债券殖利率也是跟着往上涨啊。也就是说因为你在减税的时候，你可能政府的赤字有可能会增加啊， 所以呢，可能会比较有通货膨胀压力，然后又减税嘛，经济比较好以后，你通常就会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然后又打关税，那你低价的这个海外进口商品又进不来，所以大家在如果是川普当选，比较会有这种通货膨胀的隐忧，所以债券殖利率呢是就说川普当选了，基本上是对股市比较好，对债券是不好的。好，那对这个现在这个月来，我看到的现象就是在反映这个事实哈。当然，到了快要接近选前的时候，最近这个礼拜稍微有点改变哈，就是说，哎，是不是一定会当选？没有像一个月前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因为确实还是蛮焦灼的。好，这个是如果川普当选，他可能产生的一个情形。那么反过来到这个民主党这边，如果卡马尔·哈里斯当选的话，那他会加税嘛？那么如果说他是这个。国会也都同属于民主党大赢的一个状况下，那他就真的会加税成功了哈。那从这个角度上呢，可能对股市就不是太有利哈，因为这个加税从你这个现在公司税21%加到28%，那马上就是对公司的盈利呢，马上就出现一个变化哈。所以这个是通常对市场不喜欢这样子啊。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现在这个他总统选上，可是国会没有过半啊，就还是。僵持的一个状况下，就表示说他的加税也推动不了。那这个情形就跟我们现在拜登政府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跟现在的经济情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大家行礼如仪哈，生活照常是一样的啊。那在这种状况下呢，基本上事实上是华尔街是喜欢这种状况，就是不改变，不改变是对市场是好的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民主党总统当选，但是国会没过半。啊，那对股市就是这时候就看联储局要不要降息，要不要升息这样子啊？那就降息要降多少啊？怎么样来救经济？那完全是看联储局说了算啊。那这个基本上这个就不用管政府要做什么，因为它推动不了啊。但是如果说是民主党两边都赢的话，那这个加税一旦通过，那当然对经济是负面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打热线电话号码吧，888-275-1628，888-275-1628。Rex，还有一种可能，今天呢，财经市场大家也都在分析，就是10月5号出不来结果啊，一旦出不来结果，这个市场将会怎么样波动呢？
对，在过去我们只出现过2次啊。没有出现结果，一次在2000年，一次在2020年哈。那么2000年这个布希跟高尔的那个之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最后的结果都一定会出来，这个出来就是经过要这个大法官最后的审议哈。所以都是不断的裁决到最后大法官宣判到底什么谁赢哈。在这个之前呢，从过去2次经验刚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第一次在高尔跟布希的时候呢。在有争议的那段时间，股市是下跌的，那直到争议结束了，股市就出现上涨。但是在这个川普跟拜登的那一次呢，就很意外的，就是虽然也出现了争议，但是股市并没有下跌，还反而上涨，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到底现在我们出现争议的时候，会是什么结果？因为咱过去历史上这个五五坡，所以难预测。不过通常当然就是说没有出现。结果的话是比较多的变数比较多了啊，那么所以是最好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的。
我们也希望最好不要有这种情形发生。美国作为民主老牌的这种国家，一个选票搞得个乱七八糟啊，真是愁死个人。哎呀，好吧，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是周五嘛，那下一周呢，周二就是大选了。那一天我们也会做十几个小时的这样的节目。晚上呢，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将是从4点钟到8点钟。如果能出来，咱们这边8点钟，那边已经11点了，正常应该知道结果了。所以呢，我们会有4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节目。如果没有的话，9点到10点我们会继续啊，就把这个结果呢跟大家详细的报告。所以呢，也请大家守住呢 FM96.1 希望之声的这个频道啊频段哈，我们会把最新的实况呢由我们的团队向大家呢每一步的哈，就跟大家更新和报告。4年一次大选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揪心。刚才我们从财经啊，从这个角度上呢去谈论， 市场是如何反应的。其实呢，Rex 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哈，是我知道您不愿意谈个股，但是它太有代表性了，所以我想请您呢跟我们来谈一下。比如 NVIDIA 今天呢就进入了道琼，从10月8号开始呢，它将成为道琼30家中的一个，代替了 Intel。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我们本来就知道，这些大科技公司啊，对这些指数带来的巨大的影响，甚至对整个股市带来巨大的影响。现在呢 ，NVIDIA 这样的一只牛股啊，又跑进了这个道琼里边。那么接下来，道琼和纳指几乎都会呈现同样的这样一种波动，不是吗？
对，如果你将这只公司加入了指数成分股，当然会影响那个指数的变化哈。那不过就是说，其实大家就是很喜欢 NVIDIA， 但是都如果大家有去看整个半导体产业啊，可能不是同一个，可能会大家想法不一样。如果你去看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其实费半呢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是所有指数最弱，它基本上已经跌到200日移动平均线。其他的比如说像 S&P500 啊，这个是在50日移动平均线，那么事实上呢，费半呢事实上是跌破了，所以其实只有 NVIDIA 一家独强了，不能说它一家独强，但是少数公司独强，那么大部分的公司其实是处于一个弱势的状况，像 AMD 啊这些东西的话事实上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所以其实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呢，从 最源头啊，就先看那个 这个艾斯摩尔 AMSL 这家公司啊，那么它的出现的下跌主要就来自于说，有一个顾虑，就是怕说美国继续对中国呢的这个对它的一些基础设备进行一些管控，所以它的业绩呢就必须反映这个收缩啊，等于是它有些设备就不能卖到中国去了，所以我们最上游的这个艾斯摩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回档哈。那么当然就在开始制造业就来到台积电，还好台积电就是处于一个相对是稳定的哈。就是说它的业绩啊各方面的良利率啊毛利率都出起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状态。那么再往下来看的话，变成啊这个各个不同的公司啊产业啊不同的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有一点变成赢家全吃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比如说 NVIDIA 啊，可能就它的竞争力如果优于其他的，那么可能资金就往这边靠了，那么其他就会出现一个收缩哈。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竞争剧烈的一个环境下哈，而不能只用一家公司看整个产业，整个产业反而是现在半导体产业从这个指数来看呢，费半来看还有一点，我还有一点担心呢。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last call 啊！如果您呢，想去问问题，赶快打电话上来。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 Rex 呢，就是花旗呢，今天他说了这么一个分析师的观点了。他说，美国总统大选倒计时了，随着市场显示呢，大家已经部分消化哈，川普可能获胜的这个迹象呢，所以他们的分析师正在把川普交易呢来获利了结。那基本上呢，他就是把十月份哈川普交易强劲归结于什么总体经济环境啊等等的，那么他认为呢，现在应该是了结的一个时候了，还有周一的最后的一天，你怎么看待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他们是认为呢，在大选之后，标普500指数可能会受益于波动性下降，加上更好的年末季节等等的因素，一旦选举结束之后，他反倒呢，即哪怕是个回调，将会出现一个大涨的机会。我也呢想去请您跟我们来仔细的再去谈谈您的看法吧。
那我想那个他指的川普的这个交易可能就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好了，我们用一个股票代号叫 DJT 啊，就是川普的 media， 这个就是基本上就代表川普的这个，他就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大涨，然后在最近的一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哈，那有点像是提早获利了结的感觉。当然也就是说因为也不确定到底会不会真的川普会赢，所以先把赚很多的钱先落袋为安，这也是一个考虑。好，这就是属于这种川普交易，就是说基本上是非常连接到说，哎，可能预测川普会赢。不过这个事情已经在我刚才说在十月的上旬啊这段时间已经反映过了，现在反而是有点啊，好像就像你讲这个获利了结的一个现象啊。那当然其实也是一种避险啊，因为万一这个下礼拜有这个一翻两瞪眼了，那你如果押错宝了，那可能这个就损失惨重哈。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种就是属于就是说非常跟大选非常非常直接有关系的啊。那至于这个从各方面来讲，因为刚才也分析的非常的不确定啊，因为我们讲不管谁当选或者国会有没有当选，它都会对未来有一个影响。那我们如果从技术线型去看呢，你现在去看这个 S&P 500的这个月线啊，它刚好也收了一个十字星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十字星的这种一个大的多头的行情的。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字星，那这只有一种这种两种情况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变盘的开的一个现象。这个十字星呢，究竟是要持续往上多头往上涨，还是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往下滑？好，所以未来一周确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啊。我们有总统大选，然后我们有这个联储局的这个决策啊，所以我觉得下一周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决定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未来十一月是要往继续往这个牛市走呢，还是要开始出现一波回调？我觉得，下周其实上真的是蛮关键的。
最关键的时候 ，Rex 呢却不能上高杰的节目，太遗憾了。所以我得跟您保持短信的联系，把您的观点呢跟我们来保持一个沟通啊，因为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市场呢还是那句话，连美国大选都看不准，那市场更是这个样子的了。那有民调你也不一定准哈，那方方面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令人的扣人心弦了，咱们就一起观察吧。那保守的呢，大家都是提前去做好一些准备吧，看准一次机会，咱们再去迎风而动，好不好？好啦，那今天呢，我很高兴哈 ，Rex 也是百忙之中呢，能够给我们来做他详尽的分析。谢谢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哈，有问题呢也可以打到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上面，888-275-1628，888-275-1628。谢谢 Rex。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888-275-1628。我接下来连线呢是我们的 Max 呢是操作员啦，那他已经也是。20多年、20-30年了哈，一直在第一线啊。对于他们来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美国大选的时候，又是联储要加息的时候，而且现在结果如此不确定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呢？我接下来呢会请 Max 给我们来讲一讲一线的这些这个经纪人呐，他们的这些动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上来，大家一起呢继续参与这个讨论了。888-275-1628，在。接电话之前呢，高杰也向大家推荐一下本周末，Cook 先生哈、啊、，Cook 老师的 Luke 老师的这个活动哈、啊。那他呢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他自己是 CPA， 同时呢他在 RIS 呢有他自己的税务、遗产规划等等方面的这种长照的专家。所以呢，他每一次过来呢，都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详细的分析啊，如何呢自己从退休账户当中呢能多领一些钱，什么样的时间点，而更重要的呢，就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好的投资哈、啊，有一些好的固定的回报。还有呢，就是这个 Living Trust， 那它不像是一般的律师拿个表格填吧填吧，然后呢就好像立了一个法律文件，不是的。我非常赞同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家族的传承啊，它不是一个钱财的传承，它是一种精神和家族的这种故事意志的一种传承。所以呢，他很细心的会跟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坐下来，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两辈人甚至是三辈人进行沟通，来传承一种父母辈的这种真正的精神的价值。那在正因为如此，他做得非常的细致，他会呢跟你家里的相关的人员，特别是孩子们进行沟通，取得了非常惊人和感人的一些故事。好啦，那你如果周六和周日有时间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周末的讲座。投完票之后啊，该去听讲座听讲座。我报名的电话是408-8878-578，888-8878-578。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麦克斯，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了，今天呢这是一月份的开始，十月份的结束，那么现在呢大家都在看着美国的大选，下周的波动呢是非常的大，也不知道谁当选，也不知道当天出不出结果，然后紧接着呢就是联储的会议，所有的事情大事情都集中到一起了，政策的改变，然后呢联储的这个利率的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所以通常这种情况呢每隔四年哈，美国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都会震荡一下，那在第一线的操作的这些经纪人们，像你们都怎么去做呢？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你印象比较深的啊，美国这种大选所带来的这种波动啊，周围的人的这种故事啊，来给我们讲讲。
周围人的故事就比较少了，因为我那一般操作没有跟人家谈，就是自己去操作的。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上，可能是上两次大选了，那时候我在操作着那个黄金，还有那个欧元美元呢，欧元对美元，我记得那时候波动是蛮大的，它就两边都是套利啊，但是有一些东西要，就是两边都赚钱了，就是你上也赚钱，下也赚钱啊，一下子往上冲的厉害，然后又往下冲的厉害啊，但是有一个东西可能要注意啊，一般这种它平台也会我操作平台他们也会提醒呢，就是你可能会剧烈波动，就像刚才讲的啊，但是对于你来说，如果是你钱够的话是好事，因为这个就是你套能够两边的获利的机会啊，所以当然他可能会成本也会提高，因为一般这种他们可能会借机会啊，他可能会拉抬他那个spread， 我们讲 spread 叫什么价差，所以你的那个交易的成本可能会提高了。反正是要确保你的资金够，尤其是你的那个杠杆啊，用杠杆很高的话，如果没有用杠杆的话，那基本上其实也看长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嗯哼，如果说在前两次那就八年了啊，四年一次八年了，您当时呢是做黄金欧元对美元，给我们讲一讲当时比较刺激的您的这个故事，然后今年您怎么做？
今年是一样的，那就是看着他做了。如果
怎么看怎么看，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啊，真的要做的话怎么看？
真的，我老实讲，做短线就是运气啊。做短线它就是靠运气罢了。你没钱够，然后你就敢玩，要敢去做，就是可能上冲的时候，你看着那个趋势动了，就像平时我们讲的一样啊，你就看着那个趋势，如果它趋势往上冲的话，你可能你觉得见好就收了，那因为它随时也会往下再冲了。
嗯哼，好
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它是蛮刺激的。
好，
但它就是靠运气了，你短线就是靠运气。
OK， 好，那今年就刚才我们又分析了四种可能性嘛，哈，两个总统，然后国会的过半不过半，哈，双方的这些的情况，四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根本是11月5号就不出结果啊。那我都想听一听哈，咱们就是今年如果要做啊，如果要做的话，结合着前年大前年这八年的这种经验哈，您今年啊，假如川普赢，你怎么办？Kamala Harris 赢你会怎么办？黄金你怎么做？欧元美元你怎么做？
其实他们谁赢都无所谓啊。在如果你从市场来说的话，
okay，
就是借机会赚钱罢了。但是如果你因为市场波动了，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怕的话，尤其是杠杆比较高啊，他钱不够啊，也许会就是他的 margin 不够，也许会被关掉啊，他那个仓位。
哦，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就是会爆仓，所以要注意的，这个，所以一般如果是怕这种的话，一般也是建议就不要做了。可能你做好对冲或者完全不要做了，你就等到它确定了然后才做。就那个消息确定的时候才做。
好，现在消息
因为它已经冲到差不多的时候，你从那里你就套利了。你确定了方向的你就套利了。
好，
那个就比较安全一点了。
OK， 消息确定哈，那假如是消息确定川普赢了你怎么办？你不看他谁赢不赢，你就看市场的波动，对不对？涨你就跟着进一点，
市场波动。
OK，
对，涨了你就套利了，因为他已经波动了差不多了。 已经去那个可能那个趋势已经去到差不多尽头了，已经确定是往上了，
啊，
然后可能差不多要回调了，你就套利了。
所以
啊，但
你
这个是讲短线啊，但是如果你长线完全它没有影响，完全不影响啊。
，OK，那么假如当天晚上11月5号又出现了去年的这个情况，没结果，那你这时候怎么办？
那也没什么，也是一样看市场啊，因为短线你看那些消息都太慢了，他我因为看着那个消知道有消息的时候，其实你是看那个价位罢了，看其他东西都太慢了。
那现在你打不打算今年去冲冲浪呢？那你怎么布局呢？你怎么压住呢？
没有怎么样不啊，他其实意思一样了，就是你要看着他了。就是在当时你要看着它了。如果你想做的话了，我是讲如果想做，想玩一玩的话，如果不想玩的话，其实也无所谓，就不要就等到尘埃落定了。就是你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它该往上冲就往上冲，该往下冲就往下冲，然后到那个时候你套利完了。啊，如果因为如果你是做对冲了，我是讲了，假设我是两边都做对冲的话，也买同时买上买下的话。他如果往下冲到尽头的时候，我就把，买下那个套利啊，做空的那个套利。如果他是往上去的话，那就那个做多的那一部分我就套利了。啊，如果是做对冲啊，因为他就会往回调了。
玩的就是个心跳哈，两边压，然后出来一个，再继续做一个，我的天。
啊，因为一边套利了，他就开始往回调嘛。往回调了，你另外一边就开始恢复啊。
好啊，这是他们做短线的哈，这样的对冲套利的是这么个做法。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88-275-1628，275-1628。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正好10月份的结束，10月份的开始，我们来看看三大指数的过去这一个月的表现，那未来的这个曲线的走势。我们先看一下 S&P500，然后再看一下纳指和道琼。
S&P 500,5728点了，我看它一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我看一个月以上啊，整体来说它都还是看涨啊，对，它主力也是蛮接近的，在5,850点左右，啊，那纳斯达克一百指数，纳斯达克一百指数的话是2万点了，2,033点了，一周内也是数据看也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以上，它也一样是看涨啊，大概26,000点左右啊，是反正这里是很接近顶峰了，所以要注意啊，它的短线的回调啊，可能的回调啊，但是基本上一个月以上长线是看涨的，道琼工商指数的话也是42,052点了，一周内我看数据看也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以上啊，我们讲半年、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了，它的主力大概在43,200点左右。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几个个股的情况吧哈。首先，我们看一下 NVIDIA 啊，它现在呢，马上从10月8号之后进入呢道琼指数当中。那今天呢，它是相当利好，收红了1.97%。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接下来的走势。
NVIDIA 135.37啊，一周内我跟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一个月以上，同样它是看涨的，我看道琼和三大指数是一样的趋势，是看涨了，143块左右啊，它的那个阻力。
哎呀，他又跑到道琼的这边去了。道琼一共就30家公司，今天呢，他和另外一个公司也是半导体的，都进到了道琼里边。那么以后呢，它的市值又这么大，所以道琼、纳指，包括这个纳指，可能都有点同向这样的一个走向了。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真是一家独大的这种感觉啊。我们再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超威啊。 超威呢今天又继续下杀了10.51%啊，他这一周啊这家公司跌了45.5%啊，这多么是当红炸子鸡啊，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就是因为这个会计报表的这个事情哦。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SMCI。
SMCI 我看他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甚至一年内的数据都是看跌的，
起不来了。嗯
啊，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五年内它其实它还是有看涨的空间呢。
嗯
啊，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它的数据看它是看跌。
嗯
啊，它最顶峰在114块左右了，在2024年呢、啊、三月，今年三月。
嗯哼
啊，然后就一路往下跌了，114块掉到现在26块。
对。SMCI 的卖空者哈，在这一只股票上现在赚了20亿元啊，做空的现在都获利了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个股啦，包括波音今天回弹了3.54%啊，这个罢工呢，又达成了一个可能的协议啊。那今天的股价呢是上升。好了，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那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吧，谢谢 Max，
谢谢，再见。